好，我们接着看，依佛法来说呢，我们要升天必须要布施持戒，那如果要更高的天呢，可能要具备所谓慈悲喜舍的修法，或者呢禅定。那如果是一般人呢，布施持戒，那当然怎么布施怎么持戒，不是说给的钱多或少，给的东西多或少，不是的，很重要还是心态的问题。它很多很多这些条件呢，不是说这个动作你布施出去了，如果你的布施是什么啊，反正东西太多了，太多了啦，赶紧提提去啊！你这种心态的话，你布施不功德了，这有杂染啊。施呢，布施其实要，成佛之道我们修烫，像只有上成佛之道啊，要两种嘛，一个是第一，你要有舍心。比如说你真的需要的东西，你舍不得的东西，好了，对方需要你给他，所以要有舍心，再来要有利他的心。这个东西给他是不会造成对方困扰的。哦，有些人供养师傅啦，不要紧啦，你这退给他，退给他，退给我师傅，做这你给退我，对不？如果是带给对方困扰的话，哎，那就不是了。所以布施或者供养，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不是看对象的。那如果是在我们在路边走还是什么，看到真的有人需要，你去判断啊，那此时此刻需要你就给啊。但是有一些居士很困扰，国内外都有，尤其国外很多乞丐哦，你去美国也很多乞丐，欧洲也是乞丐啊，路边这样啊，他不会干扰你，但是他就要不要给哦，每天都经过他呢，那每天都给啊，不止好几个呢啊。其实我个人呢、哦，我尤其台湾很多是也有一些假的啦，但是我一般我个人如果要做的话，我是给一个团体，一个信得过的这个团体，他本来就在做这些所谓福利的，我就捐给那个团体，我觉得他能够用在刀口上了，我是这种态度啦。那当然每个人就不一样，我们很难去分辨真真假，但是一个合法的团体呢，我相信他们在管理上会比较严格了。所以呢，这个布施啊，这边只是谈到布施，但是它还是有内容的。持戒也是如此的啊，你用什么心态来持戒？你为什么而持戒？你持戒持到最后，就是大家旁边的人都要跟着你持戒，对不对？你不杀生，大家要跟着你不杀生，对不对？那你要吃素，大家跟着你吃素，这样的不对。所以戒它还是有内容的，只不过在这边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明。那禅定就更不用谈了，这些修法好了。那如果是基督教呢，你看看基督教绝对不是现在所谓他们的教界所流行啊，信我就好了，没有。你看他必须要什么真正的信仰、悔改、祈祷祷告。但是我看现在有时候我看一些你们的电台有没有那些祷告的啊，基督教祷告的，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但是有些新闻会报道，有没有他祷告，我会在那边跳啊，然后唱歌那边跳，哇，我看了我会怕呢，因为以前我跑过教堂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我们是很静静在那边很非常严肃的肃静在那边祈祷啊，那听教理然后改变自己，也是修十善的，我们也有修善。而不是在那边哇我会怕，我说怎么变成这样子。我在我的国家，以前我小的时候我接触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曾几何时变成这样子啊。然后我想他们也很多派支啦，可能有一派是这样的比较入俗的，我们可以怎么比较入俗的，但是他是教义的。所以法门的越来越浅了，其实不见得是好事的，它里面的精神思想都没有了。因为基督教基本上是强调博爱的，它一定要博爱才能够，以佛教来说它是属于色界天，基本上它不会有嗔恨心的，它不能有嗔恨心的，你有嗔恨心怎么到达色界呢？但是我们来看他们的教徒们不一定嗔恨心很强尤其看到异教徒你不相信他的时候，他真的极端起来是很强烈的。所以绝对不是那种非常高亢的，他应该是很肃静的，他绝对不能够说把我们的情绪带引到两个极端，很低沉或者很高亢，这个都会出问题的。 他要能够平等平稳啊，我相信每个宗教都应该是这样子，我相信基督教也是这样子的，只不过他在开展当中啊，有一派就慢慢入俗了，起了一些变化了。那基督教也没有人去管嘛，那天主教至少有梵蒂冈在管，天主教哎，基督教就没有。那他们你看身心起了一种离染得净的执变啊，奉行博爱的精神，执变哦才会有博爱。也就是说他们总是祈祷，他们有闭关哦，在那个法国西算西部啦，诺曼底，你们知道诺曼底岛，他们登陆那个，再往南一点有一个岛，他涨潮的时候呢，他涨潮的时候就没有路可以进去了，他退潮可以退好几公里啊。那个岛上面就是有一个教堂，很多年了，现在已经荒废了，观光点了，但是他那个所谓闭关的地方还有一些修女在那边修行哦。那闭关他开放，我们可以进去看，那个只有一点点光线，那他整夜就在那个一个都是石头的，很宁静的在那边祈祷。那他们所谓的成就就是见到上帝或者耶稣基督，然后跟他们对话。那这时候呢，就像我们不做三昧一样，他会有一种改变，身心的改变。那这种改变呢，会导引到所谓基督耶稣基督所提倡的博爱的精神。那这是神父天主教的修行啊。那在基督教，我觉得牧师本身牧师没有这一套修行的，在神父他们的训练是有一个比较完整。那这已经是过时了啦，因为现在年轻人也不当神父了啊。但是在他们传统里面呢，其实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闭关祈祷呢，他们会起一种身心的一种变化，那能够愿意承担向所谓的耶稣基督学习他的博爱精神。好了，那下面导师又讲，如果什么都不要的话，信就能够得救，只是廉价请销的宣传而已哦。这当然很多人容易相信，但是呢没有教理，所以这一些人呢其实也很容易被利用被煽动哦，只要一喊大家就跟着去了。所以你看毛泽东，他你读很多书吗？不见得嘛。你看，但是他的号召力，你看很奇怪，他有他一套，真的讲话，你看几百万个人都会听他的，这样很厉害啊。哦，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越简单，其实他更能够影响更多人。那当然，他影响他可以影响他们往坏的或者往善的就不一定了。但是基督教基本上它是有教理的，也就是往生天国还是有条件的。所以这一群人如果不了解这一些，只是信我者信我者，其实你说他会往生，我在怀疑啦啊，没有简单的。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往生净土的殊胜。哦，刚才前面是说，哎，天国的殊胜，那是天国跟人间做比较。那再来就是往生天国的一些条件，以佛教来说跟基督教啊做一个说明。那再来就是往生净土了。那净土有哪一些殊胜？那这时候呢，净土跟天国就要做一个比较了啊。那这大概分成两大块，一个就是相似之处，一个是不同的地方。那净土与天国的相近之处呢，我们来看。第一呢，就自然界来说呢，没有山崩地震的种种天灾啊，所以天国基本上没有这一些了啊。但是如果在佛教的所谓宇宙的自然界的一种循环呢，在佛教的认知里面，世间呢所谓宇宙也会有消失的一天，然后消失也开始从不知道从第几天开始，有不知道是水还是火了啊，就开始烧，把天界整个破坏掉。也就是说它还是会有一个周期啦，会毁灭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其实天国以佛教来看，不管哪一天都是到最后会消失的啊。那当然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会啦，当众生不相应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净土里面呢，它有一种传说，就是阿弥陀佛退位的时候取而代之，就是那像是观世音菩萨或者大势至菩萨啊，它都是会循环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那这其实也符合所谓诸行无常啊。 众生不需要的时候，你那个环境干什么？就老师没有学生也没有用啊。所以是因为众生有需要，佛才示现这所谓的应化土。那如果没有学生的话，应化土就没有它存在的意义了。所以条件不具足，它就没有必要存在。所以自然界来说，基本上应该是没有我们这边所有的像山崩地震啊、台风等等。那如果就第二来说呢，生存的条件，就前面刚才有谈到的生存的条件，物质呢丰富之极啊，那黄金为地啊，富丽堂皇，黄金打的不是大理石啊，我们现在是用什么意大利大理石，那边是用黄金哦，所以这很可怕。那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所认为最贵的、最难得的东西，在那边哦是处处皆是了。所以这些条件是非常殊胜的，这是相近之处了哈。那就人世来说也是一样，非常和好，所以如什么兄弟，如兄弟姐妹这样子，寿命都很长，如兄如弟啦。啊，所以这个在回教，你看回教呢，妇女哦，回教妇女有时称她的先生称阿棒，阿棒就是哥哥，阿棒也是哥哥哦，太太称先生也是哥哥。那男跟男握手呢，其实就是放在胸，握了放在胸前，啊，类似你常存在我心中，就是他把他们都当成是都是兄弟了，姐妹，你明白吗？他们是这样看的，所以其实就交易来说应该是好的，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即便是交易好，人法是由人来说的，当你诠释另外一个极端的时候，当然大家就会被带着走，因为他们是以性为前导的。啊，信为前导，所以越简单越简单，我要带领他们往另外一个极端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他们会跟着我走。那基督教基本上也是应该是这样的，兄如兄如弟的。但是如果是净土的话，基本上净土是没有男女相的啦，啊，净土是说没有男女相，也就是大家都平等相。那到底是什么相我也不知道，反正男女相就是不平等的，所以任何的净土经都强调没有男女相，只有平等相，哦，所以这个是跟天界其实稍微有一些不同，但是它共同点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其实没有所谓有一些摩擦的啦，没有你看不顺眼的人啊，哦，你如果你还有很多看不顺眼的人呢，你们往生同时不同时候往生极乐世界，哦，你们就会分配到不同的莲花里面去慢慢蹲，慢慢就在那边磨啊磨，磨到吸气结束了，没有吸气了，才出来见到对方，才会觉得哎呀，你好，见到你很好很好。所以在那边没有所谓人世的牵缠的，啊，寿命很长。那以极乐世界来说，他没有一个说寿命，他说无量寿，非量不可量的，啊，但是有一些解释呢，祖师大德说，虽然非量，但是还是有量，也就是说你总有一天会毕业嘛，你开玩笑一直当学生不用毕业的，哦，对不对？你不管多少年，啊，你总有一天会成佛嘛，所以有所谓道驾慈航啊这些啊，或者到十方啊去弘法啦，啊，去供养，他虽然非量，还有一天总会有一天会成佛会结束的，哦。那如果是就佛教认定的天界呢，欲界天哦，欲界天其实还是有男女的占有，欲界有六天嘛，越低的其实它的占有越强，但相比我们人间那就不一样了。但是如果是欲界的最下面的两个天呢，像倒立天、四天王天，还是一样有男女相的，哦，那如果更高的欲界天呢，其实男女只是这样看一看，眼睛眨一眨就很欢喜了，高的天，哦，它不是肉体的接触的，他可能这样嗨，这样开笑一笑，他就 OK 了。所以天也有分呐，啊，如果是色界或以上，基本上是没有这些，因为他有禅定的喜悦，他不需要有男女。但是如果低的像欲界天呢，他确实有男女的占有欲。好，第四呢，如果是就求生的方法，就是往生的条件哈，布施持戒之外呢，还加上信仰、发愿、忏悔、感恩、称名，一心不乱。所以在基督耶稣他们也有称名的呢，回教也有，哎，圣女贝有回，你看得到回教徒也好，基督教徒也好，天主教徒他们也有拿念珠的，但是他们念珠有点不一样了，他们那种 这是他们的一个艺术嘛，哦，所以他们的那种到底体力啦，那怎么都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他们还是有念珠的，哦，所以要称名的，称念耶稣基督，怀感恩心要忏悔，哦，然后要发愿。好，下面我们来看，他如果是就救济众生来说呢，基督教是什么？靠耶稣的力量来拯救众生，靠耶稣的力量。这个耶稣哦，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我相信在未来会有一部片要拍片的，哦，开始有人要着手了。他拍一部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三十岁之前，啊，哦，他有三十岁之前他是不见的。那有说他去了印度，有接触大乘佛教。因为如果是就耶稣基督诞生的年代，印度刚好是贵霜王朝时代，那是大乘佛教全盛时代。那我相信从中东到就是西北印度是不会很远的，因为那时候已经从长安已经有一些所谓丝路嘛，丝路可能到了西北印度会稍微休息一下，从西北印可以往印度或者往西呢，都到中亚欧洲，所以我相信是交通是没问题的。所以之前有一本书啊，哈佛大学出版的啊，就是耶稣基督曾经在印度这本书。那现在呢，又有一个导演要把它拍成一部电影，我们看看吧，以后也会出现。啊，所以耶稣基督其实，他在基督教的地位就是他很伟大，就是为了老百姓呢，他可以牺牲自己了，被钉在十字架啊，那这种牺牲呢，当然他透露出不是一般人能够的啦，啊，牺牲小我，然后呢来完成大我，啊，他的影响力是很深远的。所以身为一个，如果是一个基督教徒，也应该要学习他这种精神，能够为大局广大的群众着想。但是呢，在他们的教义里面，就是说不信者堕地狱。其实我要去翻一下，我在圣经已经读过，好像没有读到这一点。哦，不信者下地狱。我只是在台湾哦，有一些那个骑摩托车有没有那个柱子那边，不信者下地狱，信者得救什么得永生呢，啊？我只有在这边看，因为我们那边都是用英文的嘛。我在圣经里面我不曾看到这一句，可能要翻一下，搞不好是在流传当中哦，别人的一种诠释啊，不一定是耶稣基督的本意啦，也说不定啊。那佛教呢，佛教也是靠一个力量，那这个靠力量其实是限制在所谓弥陀法门，弥陀法门它的特殊点就是靠他力，那他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来接引，因为阿弥陀佛以前他发愿发很多的愿嘛，那很多很多的愿就是为了摄影众生的方便，像十念或者一念往生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是他力的。所以就相似处来说呢，都是靠他力的。但是以佛教来说呢，这个他力还是要来自于自力。我们之前看过像《无量寿经》里面呢，他也强调什么呢？要持戒，要发菩提心，要忏悔啊，持戒发菩提心忏悔。那如果是就基督教，他没有所谓菩提心呢，啊，他有的话就有相信耶稣基督，哦，升起这个博爱的精神，怜悯众生，然后呢，求什么往生天国，跟耶稣基督藏在一起。但是佛教是菩提心不一样哦，佛教菩提心是你要学具备种种能力，你还是创造一个环境让众生来学习，所以最终的那个所追求的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同样是依他力了，啊。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内容是不一样的。好了，那下面我们来看净土跟天国的不同的地方。那这边举了几个三点啊，举了三点呢，就是说，第一，平等而非阶级，净土是平等的，但是呢，天国是有阶级的。什么阶级呢？我们来看，先看极乐世界哈，往生后呢，与佛菩萨学习，一直到成佛为止。就是我们往生那里啊，不要以为就是享福享乐，啊，悠哉悠哉，有空没空就飞来飞去，不是这样的啊，还是要学习的。所以《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啊，去那边还是要念佛念法念僧，修37菩提分法，所以一直到成佛了。那 我们都是跟很多很多善男子善女人来自佛菩萨学习，所以在极乐世界基本上我们可以想象它是非常殊胜的。我们虽然是小学，现在读小学，去极乐世界才不过读小学也无所谓，大家都是小学生嘛，来自那些有一些大朋友也能够指导我，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光明寿命都是无量的，光明一般就代表智慧啦，寿命代表福德，光明就是福德智慧都是无量的，以佛平等。这以佛平等呢，这个可以就果上来说啦，毕竟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还没成佛，但是我们种种的条件都与佛平等。为什么呢？有举个例子嘛，就像我们如果是去总统府打工，对不对？打工我们也可以进到总统府，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我们去打扫啊，怎么样？对，我们还享有总统府的一些种种条件，比方说，保安啊，对不对？保安等等啊，那你可以搞不好那边可以看电视啊，做什么？你明白吗？那总统的椅子也可以去擦一擦，顺便坐一坐啊，拍个照啊。反正就是说，你虽然不是总统的条件，但是呢，你因为某些因缘你去了，你等同，所以这是就果上来说了。所以我往生极乐世界福寿都是无量，跟佛平等，这是就果上来说了。但是因地我们还不是，我们还不是。然后耶稣基督，你看他的天国就不一样，他有阶级的。因为在极乐世界，我们偷偷修到最后，我们成佛跟佛是一样的。那耶稣基督的天国是不可能的，上帝永远高高在上，你看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所以没有人会往生天国然后呢透过修行突然间变成上帝了，取而代之了，不可能啊。然后升天国之后呢，只能做上帝的子民，绝不可能成为上帝或耶稣了。所以耶稣算是一个传教士了，那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派一个人来人间就传播这些教义了等等。那人间的基督教义也由耶稣人才知道的，就像佛教是借由释迦牟尼佛，所以这是有阶级的。以佛教来看呢，这是有阶级，你只要往生那里呢，我们怎么用功都不可能成为上帝，我们只能成为老百姓啊，这是不平等的。那这个不平等呢，如果是放在印度的宗教里面更明显，因为印度有种姓之阶级嘛，所以佛教都是彻底反对宗教所谓的种姓阶级的。所以从佛教里面的净土不可能有这些阶级的，因为阶级本身，我们来看阶级本身是世界忧愁苦恼的根源呢，天国呢也不能例外了。所以说升天是不彻底的，升天是不彻底的。所以呢，这种所谓有一个上帝至高无上，那下面都是老百姓，乃至他们也有大臣，这个就是所谓的以人间来说就是一种政治形态嘛，这是一个政治圈来的啊，它表现在这个所谓天界。其实佛教的净土呢，佛教理想的净土，不管是极乐世界或者以后弥勒菩萨再来的人间净土，都是无政府状态的，无政府状态，没有政府状态其实最好的。其实有政府也是不得已的啦，因为就是那个几个有能力的人决策者来决定我们的命运，那他们享有的福利等等其实不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可以享有的，所以这其实是不平等的。那我们又不得不有没有政府，我们还是要有个政府，但是理想来说没有政府是最平等的。所以净土是没有政府，然后谁管谁呢，都是依道德来彼此来争上。所以这没有政府了，之前呢报章不比利时嘛，有100多天没有政府状态还是可以运作，这个国家很奇怪。那你去比利时，你发现他们的老百姓蛮博爱的，很有礼貌，很他连动物都很疼的他对那个流浪汉他很关心的你可以看得到他们的那种单纯啊，那种博爱的一面，所以他们没有所谓贪的很怎么样的，反正他们生活很单调的所以没有政府100多天，这个国家还可以运作，这非常非常奇怪。台湾你看看，也没有一个月没有政府，你这么我政府嘛乱的，不政府就够乱的。 所以这个是成不成熟的问题。但是净土就是老百姓全部都成熟的。如果你不成熟，你一定要在莲花里面蹲很久，你才出来。哦，所以大家都成熟，其实都不需要，大家也不需要什么法律，有没有？那是不得不的手段呐、啊。警察更不需要用道德来劝说大家就知道，因为大家都是为法、为成佛、为解脱这个目标。其他生活好了，我们要吃饭好了，我负责煮嘛哈，哎要吃饭嘛哈，我负责煮，我也欢欢喜喜去煮，吃饭打扫，只不过是什么呢？我成佛的一些所谓需要做的事情，我不会去计较，因为我都是以成佛解脱为目的的，所以这种是最好的。所以有些外国教育它不是填鸭式的，管得很严格，没有，它放你去的，它只要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它让你很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去选择吧。我们东方可能不一样哦，好的让你多看，坏的不让你看。怎么不看呢？现在也是网络社会的啦，什么东西都可以看的、啊、所以你要让这个是教育，你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很清楚，那让他去选择啊。这是一个东西方，我觉得他教育有一些不同了啊。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点，进修而非完成啊。那耶稣教呢，就基督教呢，升天得永生是完了。他们最终就是求往生，往生那里就没事了。其实呢并不究竟，智慧功德呢一切都还没有达到圆满，至少呢不能像耶稣一样，那不可能像耶稣一样啊，你只能成为一般老百姓。也就是以基督教来说，往生那里就没事了。但是导师又摆在我们佛教对天界认识，天界种种的智慧福德其实还不圆满，因为什么呢？他们还是凡夫，还是三界之内的凡夫啦。那如果是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往生那里呢，我们承认我们还不圆满，但能以佛菩萨学习呢而慢慢进步，一直前进到圆满。那里呢也没有所谓天灾人祸，寿命很长，可以慢慢进修以达到圆满。所以有一点点像什么呢？留学啦。留学为什么人家要留学不在台湾读书？考虑的一个点就是国外的条件可能比台湾好，你明白？他考虑的条件，师资各方面的。你会留学，你不是考虑那个国家，不是啊？有时考虑什么呢？尤其到研究所，你是考虑说这个教授啊有没有这方面的专才。所以研究所通常是以教授为导向的。我会去，主要是看教授的，不是看学校的，不一定啊。那当然，学校会大家承认，像哈佛大学啦、啊，这种都是顶尖的。不只是师资啊，他的图书啦、啊、他的那个学生发表论文的那种数值啊，各方面很多啊，他们去评审。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圆满，所以值得我们去。所以就像留学一样，那我们人世间是没有这些条件的，所以去到那里还是要学啊。所以我们大家去到那里还是要学，如果在这边已经够懒了，那你去到那边哦，嘿嘿，哎呀，就糟糕了，还是要学习的。只不过你可以想象那边种种的恶缘都没有，很欢喜，我们可以想象，那这是人世间所没有的。好了，依于修学的程度的不同呢，而有九品的分别。这个就是依根性初学九学来分九品了，所以这个也是蛮人间性的，也是蛮合理的。所以呢，往生那里下品下身就是在莲花里面安住一段时间，可能很长，然后呢身心都调柔了，才花开见佛，其实已经出来了，开始接触大众了，可能开始就进入学校啦，开始读慢慢提升。所以这还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基督教基本上是没有了。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上升而非退堕。耶稣基督教呢，他是说以为得到永生呢，其实升天福报享尽呢，定力消尽，也就会堕落了。那当然，这是我们把基督教的天国摆在我们佛教对天国的认知啦，你明白吗？把它摆在里面。因为以我们来说呢，我们的民间的天宫、提宫，或者印度教的所谓他们的大梵天王，或者基督教所谓的他们上帝，他们创造老百姓这些种种的神话故事呢， 它都有相类似的地方，所以这些其实也只不过是属于天界的某一界的天人的看法，因为他们有一些福报啊，他们可以创造一些东西的，是的，这是没错的。但是呢，不是有因有缘。第一，他们能够创造在当下，他们有福报，但是福报都是有因有缘而得到的。福报一用尽呢，他们就会随着过去的条件而有下一个生命的现象了。哦，所以绝对不是永恒。所以以我们来说，他们这种认知，我创造所有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这是一个无明。所以摆在这样来看呢，当然福报用尽呢必然会堕落，因为什么呢？他最好的福报就是往生天界了嘛。那当天界的福报用尽的时候，他其他的所谓条件都是比较次要的，所以因此呢，借由这样的条件，他一定是下堕，不可能再上升的。那以佛教来说，西方净土就不是了，他不退转于佛道，所以不退转也是就果上来说了。所以他的最殊胜的地方，他不单只是不退转三恶道，他连佛道都不会退转，所以这是他非常殊胜的地方。你必定会成佛的，你必定会成佛，不单只是退三恶道，你必定会成佛。所以如果慢慢修慢慢修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不退转呢，就像我们进到那个好的学校求学，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其实我们会受感染的。如果我们进到一个学校，都是耍帅要上课没上课没关系在这边混其实 学到的东西不多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的每个学生都非常优秀，我最笨，其实你在慢慢当中呢，你就会进步了。因为你出来，你就会觉得你的进步比任何人都快。我们有同学到印度留学，印度留学，印度哦很慢的，他的步骤够慢的，因为印度热嘛，可能大家懒懒散散，就是民族性啊，很慢慢慢，在那种地方你要学很难啊。你到欧洲一些国家，哇，很快，快到你明白吗？那你在能很短的时间，你接触这样的优秀的人，你当然你进步就会很快的啊。所以亲近善知识，就是这群人值得我学嘛。他有很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学得更快。如果你跟你周遭的人都是你最厉害，那你就是不会进步了啊！你就停在那边了，你就不会进步了啊！所以有时候留学自己最显得最渺小、最笨，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再来，如果是这个我没有画哈，这两条，一个是不退转于佛道，一个呢是就果上来说呢，生死决定可了。就果上来说呢，没有所谓生死轮回了。因为什么？人世间最怕的就是这一生死了之后呢，来世我不清楚，即便来世又在得人，来来世呢，下个生命呢，我不敢保证我们不会堕三恶道。只要堕三恶道一起来一定就跳没地藏经不是说吗？对吧？地狱之后，然后起来在恶鬼，怎么让恶鬼玩的到处生？即便到了人间，有没有只能几天啊？那不会讲话还是怎么样？有没有？那过后，所以说这很，这个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他的余力嘛。他受那么多苦了，其实到最后他不能马上成为天人，不可能，他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调过来的，慢慢调过来的。所以这个在人间就有这种可能性了。我们不敢保证，因为种种因缘嘛，我们没有办法主宰。但是极乐世界没有都没有这些。所以为什么它的殊胜的地方在这里？所以如果是就往生极乐跟所谓的禅宗是中国禅宗是靠学的，自己治疗自修的。所以净土宗来看禅宗呢，他就说你对于你往生不，你下一个生命你都不了解，很危险。那我们极乐世界这种信仰没有，我们去就不退转了好了，下面做一个小结语呢。天国有阶级之分，那净土是平等的，所以平等呢就类似无政府状态那没有阶级，因为上帝永远高高在上的。那再来，天国的种种功德呢永不圆满，那净土呢是渐进修学呢总可以成佛的。也就是说，这个天国其实在佛教的认知里面，它还是有不足的，它还是有不足的。任何天界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在三界之内，还是凡夫了。 那在净土呢，我们就可以慢慢修学，直到成佛。那天国的福报用尽呢，它必定会退堕。那净土呢，永不退，啊，不退三恶道，没有轮回，而且呢，必定成佛了。那这个必定成佛，当然是就果上来说了，啊，还是有一段时间需要修学的。所以这篇文章不会很难呐、啊，但是它的重要性，我觉得说，它说明了第一，即针对基督教的信仰，它也稍微做了一些强调，也就是说，不可能单只是信我者得救那么简单，它要具备感恩、忏悔、祷告这些等等。所以我相信，我们对基督教也有进一步的认识。那净土呢，跟天国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净土地这边没有谈到，就是净土是离开三界的，不在三界之内；天国是在三界之内的。哦，那三界之内呢，必然会有生灭这些，所以苦恼。所以，即便是天界这些种种美好呢，到最后福尽呢，福报用尽，你还是会退堕的。所以，就这点来说，它不圆满。哦，所以。基督教说往生那里得永生，其实可以这么讲，这是假议题啦。因为不可能，如果是以佛教对天界的认识，往生那里没有所谓永生的福尽，福报用尽就结束了，就随着过去的条件又再有另外一个生命了。好，
是我请教一下，在基督教或是天主教，他们有一些人我遇过了吗？有一些人就是说每每谈到轮回的问题，有些人会抓狂，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在站在什么基础或论调之下否定这个轮回？
他们为什么否定轮回啊？我也不知道哎。其实轮回很难让人家接受的，坦白说，因为我怎么证明？
为什么是有一些？
因为站在基督教啊，基本上他承认这一生跟未来了，他没有所谓过去的。因为这一生是上帝创造我的，我没有所谓过去的，所以他们没有三世的，他们只有两世，这一生跟未来，所以这一生跟未来就两世，没有所谓过去。我们谈到过去，是因为佛教谈过去、现在、未来，是要说明业力，业力的业感缘起。我这一生为什么有呢？过去做者是嘛，啊，这样来谈的。但是以基督教来说，我这一生是因为上帝创造我的。所以我就这一生，那当然未来就是我期待，要么就下地狱，要么就升天国。所以他们其实也很简单的，我觉得，哦，你好好相信你就很安的嘛，升天国；你不相信你就下地狱，这么简单，二分。所以他们的教义，他不承认有轮回了。那在古印度，不止佛教，普遍印度的宗教都承认有轮回的，因为这在佛陀还没诞生之前已经老百姓基本上就能够接受了。所以你看看印度人基本上如果是有宗教信仰的，他基本上是，我相信他是很会反省自己的，因为他知道说他这一生的遭遇都是过去的，他会承担。别人有钱是别人的事，别人有福报，别人过去所造的，所以就某一个意义来说呢，这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冲突了，你明白吗？所以这样的一个教义真的影响那么多人，而且九亿人口相安无事哦，那不简单呢。那个民族很复杂，如果大家要比较的话，那很可怕的。哦，这种能力看到前世，有时候是修来的。有时候是修来的，然后有时候是借由外力的，我们不知道了。啊，但是如果任何宗教只是借由这样来弘法的话，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太，啊，当然了，基督教很多教义其实很容易推翻的，真的很容易推翻的。他们认为地球人类只有存在5000年嘛。5000年呢，那未来啊，你看现在其实基本上你看哦，德国人呢、啊、最不信仰基督教了，德国人很会想 啊，哲学家很多德国人啊，他不会相信有基督教，因为这种基督教的教育，其实以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复制。我们能够复制人，会复制动物，以后会复制人呢、啊？我搞不好现在已经秘密在进行当中了啦。哦，你看动物我们都可以复制了，这是很可怕的啦。这以基督教来说，这是冲着它根本教义的基础呢。这基础拿掉的时候，原来上帝不是我们，不是上帝造了，完蛋了。这个上帝就明白，这是基础，这是很根本的。啊，你刚才我们谈的那都是字幕的，那不重要的，这个根本才是重要。所以他一直反对，因为他认为只有上帝能够决定他要创造的东西，乃至他要毁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可以的、啊，所以这一点科学家基本上他就不相信有上帝了，反而这些人很相信佛教。所以有去德国留学的人，他那种思维模式，如果他来看佛教，尤其中观，他很容易就相应了啊，因为他们那种推理其实很像的，像中观，头脑要很清楚。好，
我现在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已经回答刚刚我最后一个提问的，就是东西方的那种那种比较。
东西方什么比较？
刚刚师父回答的那种。那我刚刚最后的问题就是说，可能西方的对这些老弱贫穷的照顾跟东方的这些老弱贫穷的照顾有一点落差。如果照师父刚刚这样讲的话，那基本上回答问题已经在这个地方可以解释得很清楚了，不是吗？
其实每个宗教应该都有义务去，其实宗教的存在就是跟人有关系啦，啊，跟人有关，也就是他对人的苦痛，他给予了一些所谓答案嘛，各宗教我相信都有，不然的话他会被淘汰的，只是说他所展现出来的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
这是民族性的问题。刚刚是提到说印度他久一直认可是因为宗教的问题，他可能在个性上比较温顺。
嗯，
是这样的话，那老弱贫病来讲的话，变成是一种必须接受的事实，变成这样子了。
老弱贫病本来就是，这是一个现象，你不可能说哪个国家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条件而有的，任何国家都有。这你刚才讲的老什么农民，老幼老弱什么了哈，金融五啦，金融五，在这个部分
东西，我刚刚问的是说，他政府的一种照顾度
啊，
他照顾这些比较弱势族群也好。必须生灭的族群也好，它好像东西方的宗教哲学里面好像就有一点差异。
我不知道，你这个谈的可能是政治面的吧？那宗教不可能啊。但是早期宗教跟政治是合一的，哦，在西方是合一的，那现在慢慢分开了啦，哦，还是独立。所以现在目前的民主国家都是政治在运作，不是宗教主导的，所以宗教是永远是扮演一个超政治的角度啊，就像国王，泰国国王只要有动乱，他国王出来讲几句话，这就 OK 了。所以宗教是基本上站在这个角度了。那你刚才讲那个老幼什么，其实都是存在的，那这个就是政府领导人要去在制度面要去形成的，税也抽啦，对不对？每年都抽税啊，那抽税也要钱去了哪里啊？啊，钱是不是用在刀口上啊？哦，所以这个是政府的啦。哎，你好。
原本靠生活
这个好，我简单来说，一般如果谈到这个就是三生嘛，哈，三生。那法身啊，法身、报身、应化身。如果谈到这个三身呢，应化身就是像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他在人间示现，这是应化身。然后他所体证的那个，在菩提树下所体证的那个法呢，这只能他知道了。所以他的法身是只有佛在体证那个法性的时候，他才有的，那个是我们一般我们所谓看不到的。 那如果是报身呢，就是借由这种体证，他所享有的种种的神通福德智慧所享有的，这也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了解的啊。那佛的法身呢，都是一样的，但是佛的报身就不一定了啊。每尊佛可能不一定，他的法身是一样的，所体证的法性，那他的应化身也不竟然是一样的。所以法身可以说是遍一切处的，佛佛道同的。那报身呢，是自受用的，应化身呢，随着众生需要它变出来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应化土，娑婆世界不是释迦的应化了，是众生的感化。释迦是随顺，然后来这边度 一少分的人啊。所以如果净土的话，就是应化。那佛，所以这个三身来看呢，佛菩萨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虔诚的时候，什么危难当中啊，这个很极恐怖当中啊，哎，有时候他现出来帮助我们。那当然他这个佛菩萨他化身，就是应化身来帮助我们，不可能会出现像后面坐着这尊啊，那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他是佛了啊，不可能的，他会变了，跟老百姓都一样的啊啊。所以这个是应化身啊，所以法身是遍一切法性啊，那是佛佛道同。那报身呢，就是佛因为这种体证他自受用的，无论智慧啦、福德啦、种种庄严。那再来应化身，就是随着众生而应化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应化在这娑婆世界，他的高度啦、寿命都要跟人间一样的啊，他不能特别长。那如果他到天界，因为在佛典里面有说佛陀曾经到倒立天为母说法这些等等，你知道天界的天人很高的，那据说那些阿罗汉啊，去到那边啊，我变成小矮人啊，但是佛去那边一定是显神通的，跟他们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应化，他们自在的啊。所以如果是三身这样的说明啊，就是这样解释了。那当然早期没有所谓三身啊，三身是在思想发展当中慢慢形成，那这一块我就不谈了啊。好，时间差不多，那我们下礼拜还是有一堂课啊，那就下一篇文章，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之前所上过都可以问啊，都可以问。那下一个礼拜最后一堂我们就放假我们来念几句佛号。我今天声音不好，昂昂唱鼻子塞啊，鼻塞。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Amen. Namo Amita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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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